弟兄姐妹朋友平安。那个在过去的我们中间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回国，大概有六个弟兄姐妹回国的。那而且好几个他们回去要面临的环境呢都不是容易的。对，那葛红姐妹发的那个最新的一个消息，我昨天晚上应该收到是什么，就他的弟媳啊医院已经那个下了病危重生的。那所以继续为他们一家人祷告，特别是他的弟弟和他的母亲。对，那他还有星星才想他们回去也是为他们祷告，特别是星星的妈妈。对，你继续在那个放疗的过程中间，放疗的过程中间，还在求神医治他们。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所以愿你们在祷告中啊，就是常常纪念我们你知道的这些弟兄姐妹。天父，我们感谢你能让我们有健康，更是让我们愿意到你的教会来敬拜来聚会，是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生命的路，平安的路，赐福的路，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我们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向你感谢。我们这个时候要重新的纪念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在哪里，特别是有好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回到了中国看望他们的家人，这样面对很艰难的处境，主啊，求你常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的心，赐给他们安慰，赐给他们盼望，也求神你怜悯医治而拯救。主啊，我们仰望在这边，我们也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人有重担，有劳苦，还有疾病，有忧愁。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把这一切都卸给你，求神你坚固我们的心，求神你帮助我们，求神你医治我们，听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向你献上的呼求。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施恩典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一起听到的时候更求你在我们中间，圣灵引导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一同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读书比较晚了，八岁的时候开始上那个一年级，那当时觉得这不好，不过后来我常常想，我可能这个是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那我读书比较晚了，那这样我觉得读书的时候就比较懂事，那或者读书的时候比较开窍。那我看到我其实好多同学，小学的、中学的，那很多的同学读书的时候都不开窍的，那这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心智成熟的比较晚，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那读书有什么用？他每天去学校就是为了好玩，回到家里面更是把书本作业抛到九霄云外，等到后来有一天，通常都是那个中考或者高考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哇，读书很重要，但是时间已经没有了，机会已经没有了。那当我们说一个人读书不开窍的时候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有时候有的人呢，他也花时间读书了，但是总是读不明白，云里雾里的，他不能够抓住那个书中的那个重点，不能够融会贯通。我们在世上读书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开窍。那我们现在信耶稣了，我们来读圣经，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呢？怎么读也读不明白，这么厚的一本圣经，甚至有时候不知道如何下手，不知道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这说明我们读圣经还没有开窍。更有甚者了，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圣经的重要性，以为不读圣经少读圣经没什么关系， 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渴慕圣经，明白圣经。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路加福音24章36到49节，记载了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一次经历。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门徒也不明白圣经，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章36节开头的时候说，正说这话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联系上文，就是我们上一个主日讲的经文，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主耶稣复活那天的晚上了。在那一天的白天或者上午的时候，主耶稣在往以马忤市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跟他们同行，边走边给他们讲解圣经，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凡经上指着耶稣的话都给那两个门徒讲解明白了。那两个门徒的心中就开始火热起来，他们的眼睛就慢慢由迷糊变明亮。当耶稣在那个晚餐的时候为他们颁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了复活的耶稣。于是这两个门徒马上回到耶路撒冷去，找到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就把他们在往以马忤市的路上所遇见的事，以及主耶稣颁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到了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平安是犹太人见面常用的惯用的一种问候语，那希伯来文叫沙龙，这其实就是那个沙龙的意思。那这个沙龙呢，其实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在圣经里面那个字啊，用意很广的，意思很广泛，它可以指我们出入有平安，你不要撞了车祸，对，这叫一种平安。那还有也可以指我们身体健康平安无恙，也可以指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泰民安，没有那个外敌来侵扰，这都是那个平安这个字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它根本的意思是指从神而来的平安，人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是和平的和好的。因为当人犯罪以后，有罪的人跟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和好的，罪人不愿意遵循神的话，也是不能遵循神的话，神就要向罪人发怒，要惩罚人的罪恶，所以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是可怕的。那在旧约的时候，神让犹太人在犯罪的时候就要献上赎罪祭赎愆祭，来修护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新约，神让他的儿子耶稣为人的罪在十架上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人透过耶稣就可以与神和好，心中就有平安，那我们叫灵里面的平安，真正的平安。那当耶稣向那些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说一句犹太人见面惯用的问候语，他乃是知道当时的门徒他们心中真的没有平安，他们真的需要平安。当时的门徒心中被3天前耶稣被钉十字架所带给他们的痛苦失望惧怕笼罩，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也还不明白耶稣的死与复活的意义，所以心中没有平安。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是这样描述这件事情的，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来要把平安赐给门徒，要除去门徒心中的惧怕和疑惑。那门徒怕什么？门徒心中在疑惑什么呢？约翰福音20章19节说他们怕犹太人，怕犹太人来抓他们，犹太人竟然把耶稣都钉了死罪，作为耶稣的门徒 他们当然害怕犹太人也来抓他们，也去把他们定罪。那同时路加福音24章37节告诉我们，他们却惊惶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我们可能不大明白这件经文那个魂是什么，或者魂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经文翻译成他们却惊惶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见鬼了，那你就很容易明白他们为什么惊惶害怕。那这一个字段在新译本，就我们现在的中文新译本圣经上，他们这样翻，他们非常惊怕，以为看见了灵。他把那个魂翻译成灵，那我们怎么把灵魂灵魂呢都放在一起的。其实如果你来学我们这个止血那个品格篇的时候，灵跟魂呢是有区别的。那在那个最常现在最通用的 NIV 的一个圣经里面呢，他这样翻的， They were startled and frightened thinking they saw a ghost。 Ghost 这个字在英文是什么意思？就是鬼或者是幽灵的意思。但其实这个 ghost 这个字在英文过去的用法的时候，在英文里面它也有灵魂的意思的，没有贬义的。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注意那个经文本身的意思，特别你要了解圣经字词，这些字它的用法。那一个字它英文也 ghost 这个字，它在英文里面也是它有演变的，意思会演变。那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说我们不大懂原文，但是我们可以看不同时候不同的圣经翻译版本，你就会发现这个字它意思的很丰富，或者它怎么用的在圣经里面。那这个字啊，就是翻译成那个魂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字，叫 pluma 希腊文字。那这个字呢，通常英文的话，现在英文翻译成两个，一个叫 spirit 就是我们说的灵，还有一个就是翻译成 soulsoul 的话就是灵魂。那这个字的意思和用法在圣经里面都是很广泛的，但是这一个希腊字它基本的意思呢是那个风，讲的是那个空气的流动。比如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曾经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你就会发现原文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风跟圣灵呢是同一个字的，就 pluma。 那你说为什么那个地方翻成风，这个地方翻成圣灵呢？那你就知道翻译的话不光是看那个字什么意思的，你要根据上下文，你要明白上下文的意思，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取字。现在你至少可以看到风跟圣灵它有相通的地方，风往哪里来哪里就看不见的，圣灵的工作，圣灵重生，圣灵的工作往这里也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圣灵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指的那个圣灵。其实如果你读中文圣经，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灵，没有那个圣字的，圣字下面加点的，就是表示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的。圣灵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那这一个是这个字 pneuma 在圣经里面用的最多的一个字，用的最多的地方。那这一个字就是 pluma 也可以指用来指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就是与人的身体相对的，人有身体，人还有灵魂。比雅各书2章26节讲，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个灵魂就是那个魂那个字，也是圣灵那个字。当神如果要把一个人的灵魂给取走的时候，那个人肉身的生命就死了。当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是死的，我们死在罪恶过患中。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赦免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障碍那个隔绝，那我们跟神就是和好的，我们的灵魂就是活过来的，我们的灵可以跟圣灵相通的相交的。那 pluma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它也可以指那种属灵的被造物，就是指的天使。比如希伯来书1章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天使是一种属灵的受造物，就好像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有天使向那些妇女显现，其实那些天使就是受差遣为那些妇女效力，那些妇女 摩大拿玛利亚好几个会，这是承受救恩的人，神派天使来帮助他们。但是从本质上讲啊，天使是灵，是服役的灵，那这是好的天使，他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我们知道除了好的天使还有什么，就堕落的天使。堕落天使就是邪灵，就是魔鬼。根据圣经，其实不只是见了鬼才可怕，即使是好的天使向人显现，人也是感到可怕的。因为天使有圣洁的荣光，让有罪的人感到可怕，那更不用说完全圣洁荣耀的神向人显现是何等的可怕可敬畏的事情。那所以你这样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感到惊惶害怕。但是耶稣就是要除去他们心中的可惧怕，除去他们心中的疑惑。那耶稣就要用方法让他们明白，他们看见的不是魂，不是鬼，而是复活的主耶稣。那复活的主耶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要根据圣经很留心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不可以随便按照我们的意思想象来发挥。当时门徒所在的房间门都关了，耶稣怎么进来的？那往以马忤斯去的那两个门徒在耶稣搬饼的时候认出耶稣来，圣经徒们紧着就记载忽然耶稣不见了。那好像复活以后的耶稣是来无踪影去无影了。那有人就想，复活以后的耶稣是不是就没有身体，就好像一个幽灵一样飘来飘去？但是耶稣的话完全破除了我们这方面的错误。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坟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但是耶稣的复活，第三天复活的是身体复活的，是那一个被埋葬坟墓里面那个肉身活过来了，而不是灵魂复活。耶稣的灵魂本来就是不死的，是永恒的。坟墓里面没有耶稣的身体，因为耶稣复活了。那耶稣复活了以后的身体，哇，这里描写的是有骨有肉的，而且还能吃东西。但是同时呢，他复活以后的身体又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可以来无踪去无影，可以穿墙而入似的。那这实在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当时那些门徒看了耶稣的手和脚，喜得不敢相信，因为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想到的这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啊，很有可能就是像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样子。耶稣有一次跟三个门徒上了山，在他们面前祷告的时候，他们面貌就改变，衣服洁白放光。所以你看那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不管你看电影啊，或者看很多话剧啊，复活的耶稣啊都是白的，都是极其光洁，都是放光的。那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也能够表示那种神的荣耀，神的圣洁。那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以后我们去讲这一章经文，他那里特别提到将来我们要改变，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要变得跟复活的主耶稣一样，有复活的身体。但是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保罗只是用了一些形容词，用了一些比方来让我们明白。他用了几个形容词，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强壮的、不朽坏的，是灵属灵的。这些形容词在这里很难把它具体化了，你这里就是我讲的，你具体化或者按照我们现在有限的想象力的时候来发挥来想象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注意那个界限。 不要越过圣经给我们定的界限。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不可能完全明白复活以后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按照这个世界上的方式来思想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你不用担心的，因为你只要相信神赐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要改变，就跟我们复活的主耶稣一样。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想一想，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耶稣复活以后为什么他的手他的脚上的钉痕还在呢？如果我们的手和脚在工作中会这里做饭的不小心受伤了，那我们就希望皮肤长好以后不要留下任何痕迹。而且神设计的很多时候也是很奇妙的，你的皮肤真的是有自我修复功能的。但是耶稣复活以后他手和脚上的钉痕却保留了下来，耶稣让他门徒看他的手看他的脚就知道实在是他了。为什么呢？他的手他的脚有什么特别的呢？耶稣没有让他的门徒看他的脸子，而是看他的手看他的脚。耶稣的手耶稣的脚被钉过，上面有钉痕，耶稣复活以后那个钉痕并没有消失，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他的门徒看到他的手他的脚就可以认出他来？当然有这方面的功能，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耶稣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代表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耶稣复活以后他手上脚上的钉痕并没有消失，这是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和保障，我们要永远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从这一点其实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的中心。耶稣不仅是让他的门徒看他的手看他的脚，耶稣更是要让他的门徒明白他以前对他们所说的话。耶稣的话更是清楚地表明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他不光通过行为，最终他还是让你要明白他的话，他的话更是向我们表明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这提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这代表整本旧约圣经。犹太人把旧约分为三部分，第一个就是摩西五经叫律法书，第二个就是先知书。那我们现在把历史书跟先知书分开了，但是犹太人把历史书跟先知书是合并在一起的，他们把历史书称为前先知书，把后面真的先知书也称为后先知书，所以总共起来就是先知书。那第三部分就是智慧书，智慧书就是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传道书，这是我们常常叫智慧书。那它以诗篇为这智慧书的代表，所以摩西的书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就代表了整本旧约圣经。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的，新约圣经还没写成，耶稣和他的门徒读的都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预言和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事，旧约关于耶稣基督的话都必须应验，都应验了，特别是耶稣的死与复活。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三天前亲眼看见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现在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要他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更重要的，耶稣要门徒明白圣经， 因为耶稣的死与复活都是圣经上早已经预言的，现在只是应验了经上的话。既然耶稣按照圣经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耶稣也必然按照经上所记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向门徒显现，但是门徒还不明白圣经，所以耶稣要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那上一周我讲了路加福音24章31到32节，他说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们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我上特别讲了这个明亮跟这个讲解，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的 dialogo， 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打开 open 的意思。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因为他们之前他们的眼睛是迷糊的，就是他们的眼睛是被蒙蔽的，那耶稣给他们把这个眼睛打开了。给我们讲讲圣经的时候，是讲耶稣为他们把圣经打开了，是耶稣把圣经的意思给他们讲讲清楚明白了。那现在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在原文就很清楚，这个开他们的心窍，这个开呢跟那个讲解跟那个眼睛明亮是同一个字的，就是那个开的意思。耶稣把他们的心给打开了，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中文圣经在这一节经文翻译的非常好的，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非常传神，也意味很深，对中文来说。但是如果读原文呢，它其实没有这么多寓意在意思在里面的，它是很直观的。原文呢，其实它不是说打开你的心呢 ，open your heart， 它不是打开你的心，原文是 open your mind， 对，是打开你的脑子，其实也不是打开你的大脑，对，是 your mind， 是讲那个。那我们常常说你要用心思考，用心读书，用心去明白。那我们当然知道思考、推理、判断这些功能呢，不是心脏的，是脑。但这里也不是指的一般的智商，而是指你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你对属灵的事情有那个领悟力，你能够看到事情属灵的本质，这个叫 open your mind， 就你有那个理解力，你有那个属灵的悟性。所以我们就讲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你看到的不是一个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是无罪的，虽然旁边还有两个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跟那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两个人是罪有应得被钉在十字架上，但耶稣是无罪的。如果你只看到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们都没有区别，那你就心没有被开启，你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属灵的本质。甚至你看到的也不单单是一个好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什么不好的事都没有做，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一个好人被冤枉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是这也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质。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好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看到的不仅仅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那只是一个事实，但是他真正的属灵的本质是什么？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了，为人的罪死了。那你看到的不是那个耶稣的软弱无能，好像耶稣都不能救自己，就好像下面的人嘲笑他一样，那你看到的是耶稣的顺服舍己，他愿意顺服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的也不是无能，而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神要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你的心窍要被开启，就是你对这些事情你要有属灵的领悟能力，你要看清这些事情它属灵的本质，或者神在做什么，神在这些事情上他显明的心意是什么。那当我们说我们要用心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心的话不是代表心脏啊，而是指我们心是代表我们整个人， 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我们用头脑分析，用头脑思考，但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明白不能单单停留在头脑知识层面，它必须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以至于我们愿意顺从神、遵行神的话，把我们个人的爱好、言语、行为都能够改变过来，献给神，让神的话来引导、来约束、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这个叫用心读圣经，或者用心明白。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么一个人的心窍怎么才能够被开启呢？是不是我们心脏里面有一个窍门一样，一个滑门一样，一下拨一下就开启了？那医生可以开人的心窍吗？医生他只能做心脏搭桥，对，他不能开这个心窍。那你说牧师可以开人的心窍吗？牧师也开不到人的心窍的。虽然你有问题了，你要找牧师，那牧师给你讲讲圣经，用圣经上的话开导你，有时候可能对你有帮助，你觉得茅塞顿开似的，那是圣灵在对你说话，圣灵开了你的心窍。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天父就差遣圣灵来到地上，圣灵透过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开人的心窍，使人能够明白圣经，相信耶稣基督，归向独一的真神。这里有个例子，使徒行传16章14节，有一个卖紫色布锭的妇人，名叫尼底亚，是推拉推亚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些经文的话，就是我们跟天爱取英文名尼底亚的那个根据。所以讲的尼底亚信主的这个经历，那尼底亚是那个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他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就到腓立比传福音所结的那个果子。那圣经并没有说保罗开导尼底亚的心，而是说主就开导他的心。这个开导是跟我们刚才讲主开他们的心窍是同一个字的 dialogo。 那主开导他的心，其实就是讲圣灵在他的心中做工，让他重生得救，让他有真实的信心。保罗只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责任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当保罗在讲耶稣的死与复活的时候，主就开导尼底亚的心，让他留心的听保罗所讲的，并且做出正确的回应。他信了耶稣，他的心归向了神，他的一家都受了洗，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就如果你听到很认真了，那我就觉得是主在开导你的心，不是说我讲的好，而是说真的神开你的心，让你留心听牧师所讲的。那圣灵怎么开人的心窍呢？那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人不能用言语来把它描写出来的。虽然它好像是很形象，好像心里面是一个窍门，你一开一拨就亮了，那是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只需要什么？我们要相信，相信圣灵能够开人的心窍，而且我们应该祷告求神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保罗也为以弗所教会这样祷告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9节，或求主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也是保罗也是这样祷告，求圣灵来开以弗所教会门徒的那些心窍。如果我们的心窍打开了，我们就能够知道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恩典和选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那些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中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就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那这些不是靠我们本身的聪明能够明白的，必须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所以我们要求神，求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我们不能够开人自己的心窍，人也不能够开你的心窍，但是呢，我们却应该思想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心里给堵住了，或者把我们的心给蒙蔽了。你不能打开，但是你应该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就好像你生病了，你不能医治自己一样，但是你应该知道你生了什么病，你症状是什么。我们的心窍如果没开，我们的心是封闭的，是被蒙蔽的，那么我们应该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蒙蔽住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一段经文，他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被责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结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那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就是摩西当年在山上领受实践的时候，因为神跟他面对面讲话，那摩西的脸就发光。所以当他摩西从山上下来对以色列人传讲律法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不敢看摩西的脸，摩西必须在脸上蒙一个帕子才能够跟人讲话。那使徒保罗就借用这个典故，说以色列人心中蒙了一个帕子，他不能够明白旧约圣经，他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的只是律法字句，看不到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以致他们不能够来归向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却否认耶稣。那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是不是觉得旧约圣经很难明白，不知道旧约圣经在讲什么，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儿。那好一点的就是看热闹，就是当故事读。那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看不到神透过那些人那些事彰显着神的属性，神跟人相处他的原则，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而且你不能明白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显示出来的那个神的旨意和神为全人类所预备那一个救赎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而且这些计划这些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了。如果你从旧约里面你看不到这一点，那其实你好像心中就有帕子，其实你的心窍就没有被打开。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热心律法的人，或者你是一个想改变自己行为的人，觉得自己有很好的道德很好的那个人情的人，可能你在旧约里面看到的就是很多的条条框框，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虽然你想去遵守，但是你发现根本不可能完全遵守。而且你会发现那些律法的条款好像跟新约不一致，那到底谁对谁错？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是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呢，还是不遵守旧约的律法呢？那这是我们常常的挣扎。有很多弟兄姐妹经常问这样的问题，看到旧约里面啊，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做似的，但是我们现在却好像都在这样做。如果你在旧约里面只是看到律法看到字句，也是表明你的心窍还没有开启，你不知道律法的总纲是要让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同时要爱人如己。你也不知道律法的总结其实是基督，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律法不是让你去行律法成义，律法是让你来知罪，让你来相信耶稣基督。只有信耶稣人才能被神称为义。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耶稣说过一句话，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圣经虽然那么厚， 但是是有一个中心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个窍门，你要找到这个窍门，你就能够抓住圣经的中心思想，特别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就好像一把钥匙一样，能够打开圣经智慧的宝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极其丰富完备荣耀的救恩，我们要反复的思想，要饱饱的领受。但是除非圣灵开你的心窍，赐给你真实的信心，让你的心归向神，你不可能靠你的理性在圣经中抓住耶稣基督这个中心的。现在很多人也熟读圣经，但是却不肯到耶稣那里去得生命，不肯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其实我们现在比当时的犹太人更加有福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照圣经所说的来了，成全了旧约圣经中指着他所说的话。那我们现在有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中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而且很多时候是明明的告诉你这是应验了经上的话。那你只要认真的读圣经呢，你是不难明白的。耶稣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以为明白圣经有捷径可循，不需要我们努力，不需要我们付代价，只要耶稣把我们的心窍一打开，我们一下就明白所谓的圣经了。那这个不是耶稣开他的心窍说明白圣经的意思。那有一句话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那对于圣经，这也是起码的道理。你看历史历代那些属灵的伟人，简经家、布道家、宣教士，他们应该算是最明白圣经的人。神与他们同在，圣灵赐给他们能力，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也是最殷勤读圣经的人，最喜爱读圣经的人。他们全心的爱神的话，花了很大的功夫和代价阅读思想神的话，而不是说他们自然就明白了。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代价去思考去阅读神经的话。那其实你想，耶稣自己都是这样的，即使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他小的时候，他每个安息日到会堂去敬拜神听神的道，已经是他的习惯。我想很可能是玛利亚对他定的规矩，所以圣经里面讲按照他平常的规矩到会堂里面去敬拜去听道，这是圣经描写耶稣小时候传道以前他的行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借口不好好的读圣经呢？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首先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性。圣经比食物还对我们还重要，我们应该按时读圣经，系统的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遍又一遍的读。那有多次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牧师你读了多少遍圣经了？那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我敢说我一年至少把圣经读一遍。那么我信读二十年了，应该把圣经读了二十遍了，那这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曾经听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一年至少要把圣经读四遍，那我也看到很多比我年长的牧师，他们读圣经比我还认真还要殷勤。那对于圣经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要求圣灵继续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更多的明白圣经。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愿意读圣经，不爱读圣经了，你应该思想一下，你的心被什么东西给蒙蔽了，你的心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人的骄傲是一个严重的罪，那也是我们不明白圣经很大的一个障碍。我们对圣经一定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要顺服信靠的心。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定。 即使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圣经上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对圣经有这样的态度和认定，你必定能够明白圣经，而且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能够得到大大的益处。那你的心为什么不愿意读圣经呢？有时候可能你的心就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吸引了，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填满了，以至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去读圣经。那你可以想一想，你花了多少时间看手机看电视，你用了多少时间去追剧，这韩剧美剧，最浪费时间的其实是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动不动就是100集，对，这就好像那个小孩子，那个江克夫，你如果吃太多了呢，他对妈妈做的营养餐就自然不感兴趣，不喜欢。但是小孩子吃那个江克夫，他是长不大的，或者是长得很大很大，对，但那是不健康的。那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你得不到神话语的供应，它就会枯萎，就会软弱无力。那我们心中装满了很多属世的东西，那我们就是一个属世的基督徒，事件在我们的身上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主耶稣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很小的，所以你求神开我们的心窍，首先你就要让神把你心中这些属世界的东西先给拿走，把那个心那根疏通，让耶稣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居首位。你有这样的心，我不能开你的心窍，但是你自己应该醒察，把你心中这些不属神的东西拿走，让你开始对神的话有渴慕。我相信神一定能够开你的心窍。耶稣开门徒的心窍，就是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接着耶稣就赐给门徒使命，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就传到万邦。耶稣要让门徒明白圣经是有目的的，就是要让他们承担使命。那当然很简单的道理，如果门徒自己都不明白圣经，他怎么去传扬福音呢？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只是感觉弟兄姐妹你说没有传福音的热情，但是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就是你的心没打开，你都不明白圣经，你都不爱慕圣经，你怎么会去传福音呢？所以说人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就是你要认罪，你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后悔，向神认罪，求神赦免，并且求神帮助你改变，离开罪恶，行神所喜悦的事。那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你向神认罪，神会赦免你的罪，洗去你一切的不义。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那我求神开你的心窍，让你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现在你需要做的，你就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走上神为你预备的道路。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在信耶稣的时候可能已经认罪悔改了，但是你知道悔改是一个持续的动词，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行为，基督徒应该常常的悔改。你所犯的每一个罪，哪怕在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罪，你都应该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那今天我要你特别为一件事情悔改，就是如果你不爱读圣经，你没有好好读神的话，这是犯罪。你要求神赦免你，而且求神开你的心窍，让你爱慕圣经，明白圣经，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是真的，很严重的。你没有好好读圣经，你不爱读圣经，真的是犯罪的。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的。在旧约里面，神责备以色列的时候，就是他们不遵循神的话。你都不爱读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你怎么遵循神的话？只要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希望你能够悔改，这是神承认。 然后求神帮助你，让你爱慕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真的唯愿你自己的灵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我们在思想在聆听的时候，你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不是听见人在讲话，而是听到神你对我们的心在讲话，而且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顺服的心，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行。我们过去不爱读圣经，不明白圣经，求你赦免。主啊，你让我们从今以后，从今天起，愿意爱慕圣经，爱读圣经，而且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你开我们的心窍，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